好，我们继续。有一些的基督教圈子里面的伦理观呢，是偏差的。那我们就从这个律法这个角度来看好了。正确的准则是律法，或者说讲的细一点，就是律法和福音，或者律法和恩典，不是啊，不在律法之下了，在恩典之下了，不对的。这个是罗马书六章十四节下，用半节圣经来把整个新约时期的伦理观建立起来，是不符合解经原则的。律法是属乎灵的，是良善的，是公义的啊，爱慕神的律法，旧约新约都有的。好，这种说，哎呀，我们不在律法之下咯啊，那种叫做无律法主义。十一奉献吗？哦，那是旧约的律法规条啊。奉献的甘心乐意的是神所喜悦的，没有错。那怎么样使用这些原则？旧约里面有十一，新约里面又讲要奉献的甘心，那你算一算哦。旧约犹太人呐、啊，奉献假如每一个节期都守，大概是33%、32%、33%，所以甘心奉献呢是从34%开始算，下面的是理所当然的，这样子叫做甘心乐意奉献，你懂吗？旧约做的我们理所当然要做，然后再加上甘心的奉献，从34%开始才算是自由奉献，下面的是理所当然的。律法和福音嘛，你先把下面的做完了，才有权讲什么是自由意志的奉献啊。还有人要问是扣税前还是扣税后的、啊、你知道问这些问题的人是扣税前还是扣税后，或者是根本没有奉献。好，无律法主义啊，很诚恳就可以了，一直诚恳的犯淫乱啊，不结婚同居，诚恳没有用的，除非有律法。无律法主义反过来是律法主义。我举一些例子。我们基督徒都承认抽烟对我们身体没有好处，又是坏的见证等等等等啊，有一大堆的理由啊，污染啊，这个对环又不环保，又对家人旁边人造成英文叫做 secondary 啊，怎么说的，那些 carbon dioxide 啊，你又把一些废气传给别人。不过有人这样说，哎呀，那个人抽烟你知道吗？他怎么可能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那这个就是律法主义了。你鼓励人不抽烟是好事，但你说抽烟的人不可能是重生得救，就是律法主义。就从圣经没有讨论烟草这个问题嘛啊，你把圣经没有讨论的当作是绝对的准则，说抽烟的人就不重生呢，就是律法主义。那这个是上一代的啊，我生长在那种的神学院。Okay, 耶稣回来那天呢、啊，你不要走在电影院门口，都不要走，你要对应马路走才对啊。上一代的传道人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吗？对不对？所以就偷偷去看电影咯啊，虚伪的我们就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好了，那上一代的，现在讲这一代的美国，1992年八月份啊，《时代周刊》发表了一篇封面文章，叫做《Busybodies and Crybabies》啊，《Busybodies and Crybabies》就是管人闲事和无病呻吟，正在变动中的美国民族性格。什么叫做管人闲事呢？那一年呢，美国大陆航空公司 Continental Airlines 解雇了一位女的雇工，因为她太胖。那《时代周刊》的那个 comment 那个评论就是，你看这个是美国当代社会新的罪名。那我看下去，对咯，就是律法主义嘛。所以教会里面、教会外面都有律法主义的。你的圣经以外另外定一些的绝对准则就是律法主义。美国的左翼政治和右翼政治都是律法主义。真正的一个自由的社会是以神的律法诫命作为最高的法律，那才有自由啊。美国的右翼政治是用任何不受任何约束的资本作为最高的原则，超过神的律法。今天我们全世界的经济萧条就是这种的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做出来的。基督徒呢，往往就是被这个右翼政治骗了。所以牧师呢，老是说，哎，这个人是反对堕胎的，好了，那我就选他啊，没有想过与这个同时有这些不受约束、不负责任的资本膨胀，高过了神的律法。左边呢，是用最高法院的判决，不论那个最高法院是怎么判决的，或者是官僚主义的政府拨款来代替神的律法，赞成同性恋等等不在话下。两边呢都用人的方法，一边是经济，一边是官僚，取代了神的律法，
今天各位所收到很多美国来的基督教的资料，往往是前者，是右翼的政治宣传啊，然后呢又把以色列当作神的选民来来支持以色列，结果呢回教徒都看我们这些基督徒呢都是美国恐怖分子的支持者，美国的恐怖分子的支持者时代论的神学呢现在是这样在用的。在前被提的那个时代论啊，就是斯可夫圣经的那个时代论呢，目前呢因为它跟美国的支持以色列政治挂钩了，回教徒看得清清楚楚。好，所以任何在圣经以外的原则取代了神的律法就是律法主义。下一代，刚才我讲的这一代了啊，上一代的是抽烟啊看电影等等，这一代呢是太胖啦，或者是资本主义啊等等。那我没有说共产主义就是对的哈，没有一个政体在圣经里面是站得住脚的。圣经是要我们每50年释放所有的奴隶的，不论是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纳粹党都做不到。好，只有神的律法才能够是做最高的一个国家的一个法则，不然的话，没有神的律法来管理一个社会的话，人的自由肯定是丧失或者是削减。好了，我们美国喜欢讲自由意志吗？自由意志加上启蒙运动就来了个人权了，最后就是资本主义膨胀。好了，现在我们呢乖乖的每个人去飞机上好像罪犯守身一样，全世界人都要这样做了。为什么我们的公民自由去坐飞机要守身？就是因为人的自由膨胀的过了那个限度，自由没有规则啊，没有这个管理，没有这个秩序，所以没有神的权柄，又没有顺服神的权柄，就没有服权呢，是没有可能有真的自由的。目前的这个后9.11和这个全球的经济海啸呢，就给我们看得清清楚楚的。你要讲自由意志吗？自由意志接下来就是资本主义啊。我甚至不会说自由意志这个观念往往啊是资本主义里面的中产阶级的玩具，我讲得很不客气的哈。我告诉你为什么这样说，你知道吗？你假如你去跟穷人传福音，什么叫传福音？你传2天有2个人信主之后，下面的18年你就是在做教导做牧养嘛。你讲宣教学不如讲教牧讲道学讲圣经，因为你有2个人归主，你就是在牧养教会，对不对啊？传福音我不是说容易，但是是比较容易的，后面那段就长了啊。在穷人，在美国的黑人社会等等这些地方，或者是我的老师宣教学老师，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神学家啊，他是宣教老师啊，在韩国在南朝鲜呢，曾经向妓女传福音，跟妓女说宇宙里面有一位神，他掌管你的命运都预定好的。或者你跟黑人去的牧师讲改革宗神学讲预定，他们都说是的是的，阿们阿们。只有我们这些舒舒服服的中产阶级说，哎呀不是啦，是人的自由意志啦，你为什么讲预定来管我们？神是专爱他的选民，或者说专爱真的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的，每一位他的选民他都爱，但是在他的选民中间，神是特别爱穷人的。那我想你读旧约圣经先知书等等和新约福音书呢，可以建立这个结论的。首先什么叫穷人？当然穷人包括那些物质上穷的，另外就是穷人就是在神的选民中穷的，被压迫的，走投无路呼求耶和华的名的，唯独呼求耶和华的名的，神必不撇弃他们。所以我们向穷人传福音，不如先向穷人地区的教会传道人先跟他们合作解决一些贫穷的问题，多过去外面传福音。我们假如今天把全世界的基督徒都放在一个房间里面的话，穷人是远远超过中产或者是富有的人的，包括中国大陆的西半，包括非洲的很多的国家，东半就不用说了啊。神是特别爱他的子民里面的穷人的。所以我们要讲圣经的伦理观念呢， 要把神的律法拿出来呀，神律法包括贫穷的人有福，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啊，哀恸的人连啊这个温柔的人有福了，就是不跟别人计较，不抓住世界上的事情的人有福了，他们必承受地土。好，现在呢我们来看第九页，所谓的孤存事实，所谓的孤存事实。什么叫孤存事实呢？啊，一个生物学家他拿到一个细胞放在显微镜下面，他看这个细胞，这个是一件事实，事实一个 fact， 一个资料，他在显微镜下来分析这个细胞，是一个孤存的，是一个赤裸裸的事实。我是说一个非基督徒的科学家啊，他这样看，我来分析这个细胞，做出一些结论。基督徒研究科学不是这样研究的。基督徒面对一个细胞，他知道这个细胞呢，不是由他来去解释的。这个细胞事先有神解释过，这个细胞是神创造的。我现在来分析这个细胞是第二次了，最多是第二次，最早是第二次，可能是第三、第四、第五次啊，别人做过。宇宙里面每一件事情，神都知道，神都计划，所以神都解释过。所以我们来解释宇宙的事情，谦卑一点。传福音也是一样，我们来跟别人传福音呢，他心里面就有神的启示，你是第二次跟他讲话的了，讲真理的人，第一个是神啊。所以宇宙里面没有孤存的赤裸的事实，也就是说科学没有那么中立，一点都不中立。科学有它的大前提的，一个科学家怎么选择他研究的项目，取什么材料，什么样品，用什么研究的方法，都有背后一大堆的前提。还有发表文章的时候，是你教授的名字排第一，你排最后呢，还是倒过来呢？那些是实验室里面的政治啊，这个权力斗争，那个不在那个纯科学的范围里面啊。不过搞科学都知道，在研究院里面一大堆的权力斗争，当然文科的也不例外就是了。好，科学的学问没有这么简单，说是中立的，是赤裸的事实，由中立的科学来研究，从来就没有这么简单。不过大部分学科学的都迷信科学，都有一种实证主义 positivism， 以为一个一个的赤裸的事实就是由你去解释。那我们这些不懂科学的又也接受了这种盲目迷信科学的科学主义。中国自从五四运动1916-1917年就有迷信科学主义，或者更早也不一定，可能1900年代就有了。所以陈独秀所讲的科学与民主呢，那个科学呢其实就是迷信科学，迷信任何科学或者社会科学研究的规则。好，下面我们来讲另外一个题目。那我们现在已经离开了基督教的世界观啊，现在讲一些很基本的护教的原则。早上我们已经提过一些，现在一个一个提出来呢，就给我们有至少最基本的10个、8个或者20个基本的观念或者词汇。好，下面这个叫接触点。我先解释接触点不是什么。接触点不是你开布道会，还是去购物中心发单张，还是开野餐烧烤请他们来，还是请个名人来唱歌做见证。我们不是在讲这些接触点啊，这里不是布道法，这里是护教学。什么叫接触点呢？那我先用我的方法来解释我怎么理解范泰尔他讲那个接触点是什么东西，也就是至少500年来基督新教的神学里面讲接触点是什么东西，不是你怎么布道，不是我们讨论的范围之内啊。不过也要交代一下，布道的方法有很多种，不要以为都是我们讲，我们去，我们还要听问，请他喝下面一杯咖啡等等，就是听问爱，不光是讲的。好了，什么叫接触点呢？接触点不是讲这些。假如我们真的愿意相信人是完全堕落的，神以他的大能和恩典拯救我们脱离黑暗进入光明，人是完全堕落的哈，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中，他的大能拯救我们，以弗所说第2章第1节第5节。假如我们真的是从黑暗入光明，从死入生的话，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哪里有把握说对方听得懂我们讲的话的？那这个是接触点要问的问题。那我们一般不问这个问题，可能我们根本不相信人是完全堕落的。 我们以为人是有病而不是有罪，不是死的，是有病而已。很多基督徒是不相信完全堕落的，人真的是死了，我们是从 死被拯救入生，一个生的跟死的人讲话，对方听得懂吗？你有什么把握知道对方听得懂你讲话？ 那些搞证据派的，他就假设可以搞一个考古学啊，科学一个中立地带，我们 讨论科学好了，我们拿证据出来给你们看啊，游子吟铁证待判等等。问题是对方他根本是从另外一个世界观来听你要讲的。比方说耶稣复活了，坟墓是空的，第二有70人120人做见证啊，我们都从铁证待判这种书拿这证据出来。那我们不要以为对方是笨的，不，很多笨人拿了 PhD 的笨人呢，读了这些书就信耶稣了。他真的聪明的话他会这样说的，你基督徒说哦，空坟墓，然后呢有70人有120个人见证耶稣复活了啊，第一你基督徒是用什么标准来衡量这些见证人的见证 可信还是不可信的？第二，你们基督徒从一个空坟墓，那我承认这个坟墓是空的，我也可以去看，从70人120人的见证讲到最后是个神迹发生，那个死人复活的，这个是我们相信科学的世界观里面不可能接受的，怎么可以从一些证据讲到死人复活呢？啊，除非你是搞那些边缘性的科学，科幻，我们不是讲科幻嘛？你讲自然科学怎么可以讲到死人复活呢？从证据讲到神迹，这个是我的世界观不能够容纳的。我再说，第一，你用什么标准来衡量你的证人是可靠的？哦，某某哈佛大学啊，教授怎么说吗？你看《铁证待判》那时候一大堆这个哈佛大学、牛津大学教授怎么说，一大堆的专家。OK， 我就算他们专家都是全世界最精确的科学家，最后讲到最后，你只能说耶稣是 99.99% 从死里复活的，你不可能 100% 的，因为我们研究的是历史，不是自然科学，你把一些证据拿出来，你最后只能说 99.99999%、啊，这第一。第二，他们讲的对的，你怎么可能从一些自然的现象包括人的见证讲到死人复活呢？除非你说我用什么标准来衡量这些见证人的见证啊，我的那个标准本身就是来自圣经啊。第二，是的，我告诉你这些证据证明耶稣复活之前我就相信耶稣复活的。我们基督徒要诚实，其实我们是先相信耶稣复活才拿出这些证据的。非基督徒有些看穿了我们的把戏，有些没有看穿，没有看穿的就乖乖信了主，信了主之后三年之后就告诉你他不相信三位一体，也不相信耶稣从生里的生的等等。教里面一大堆这种信徒嘛，他的理性从来没有降服在主耶稣跟圣经的权柄下的，你就用这些证据来哄他进到天国里面，因为他的理性从来没有降服，没有投降在圣经和主耶稣基督的权威之下。好，我在讲什么？在讲 point of content， 接触点，对方根本就不接纳你的这个对历史证据跟证人的那些标准，那你还能传福音吗？我们还有盼望传福音的时候对方听得懂，我们可以建立沟通吗？我们给他买下面一杯的咖啡是不是白白做了？不是的。那弗洛伊德跟一些基督教的所谓教牧辅导常常讲原生家庭，都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学。 OK， 圣经比弗洛伊德更加弗洛伊德，那这个是不正经的说法。弗洛伊德要挖你的原生家庭吗？哎呀，我是妈妈打我太厉害咯，啊，这个姐姐打我太厉害了等等啊。圣经比弗洛伊德更弗洛伊德，我的意思乃是说，你要挖嘛就挖到底，你不要挖那什么原生家庭啊，这个家长啊伤害我等等。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哪里有把握有盼望知道对方听得懂？你有什么把握有盼望知道我可以向心说话，向人的良心说话？答案是因为对方是神按照他的形象造的，就是这么多。他是罪人，我以前也是没有盼望的罪人，现在我蒙恩得救了，对方跟我都是神按照他的形象造的，所以对方呢 有神的普遍启示在他的心中，虽然他压抑阻挡，但是他不是不知道的。所以你我传福音的时候，或者是你我做护教辩论的时候，我们不是针对对方的理性主义、迷信科学、存在主义等等，你的目的不是要打倒他的理性主义或者科学主义，你的目的、你的目标不是他的理性主义跟科学主义，你的目标是他的心。那这个不表示说你就不需要研究科学跟哲学哈，我不是这个意思啊，不要闭门造车，不要不理外面发生的事，要研究科学跟哲学，但是我们要向心说话，我们真正的目标就是他那颗阻挡真理的心灵，那个才是我们护教跟传福音的目标，或者说对象，应该说我们护教的对象不是他的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什么什么主义，乃是他那颗阻挡真理却是神按照他形象造的心灵。那你就有盼望咯，你就知道你请他喝咖啡不是白费的啊，你用爱心炒菜又搞什么什么晚餐之后要他们又差不多不要来听你下面那段道的啊，都溜光的，不是白做的。Point of contact, 接触点。范太说接触点就是神的形象。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护教呢，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你可以野餐，可以名人做见证，可以布道会，可以个人布道，可以带他出去购物，你们两个姊妹在那里谈啊，彼此认识，彼此帮助，彼此相爱。方法很多，还有听、聆听以致了解呢。所以不要以为都是我们讲还要听的，听什么？你听他的形而上学、知识论跟伦理学等等，你听他的人生观，你听他的价值观，然后问一些问题。你不要问你是无神论对不对，偶尔我会这样问，但是那是经过很长的聆听之后才问的。你要问一些 open-ended questions 啊，你问的时候他能够分享他的信念。所以我比较喜欢这些长期的布道，也是让对方不会受到不必要有的压力的这种的传福音的方法。好，下面那个自主我们已经讲过了啊， It all began in the Garden of Eden 啊，都从伊甸园开始的，意思就是说人把自己取代了上帝，当作是宇宙最高的标准、最高的真理，也是审判一切真理宣称的标准。我们护教就是要向这个自主挑战，将人的心意夺回。这本书，这本是英文原著啊，有中文的啊，就整本书就是讲这一点，自主，然后圣经的那个神的权柄，这两种不同的世界观的最基本原则的对照。所以护教是必须的。我们和不信的，不信的包括非信徒的不信，包括教会里面那些自称是基督徒但是他们那些世界观是不信的，护教是必须的。我们必须向不信 unbelief 本身做出挑战，要为那个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争辩。要不要 argue？ 要的。 argue 的时候你可能流泪，可能继续请喝咖啡，争辩是必须要有的。好好去研究争辩这两个字，你查一查经文汇编，争辩这两个字，或者辩论，圣经里面一大堆。对话好像差不多没有，